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2017年，有外国记者走进了一间模拟地震的实验室，地震台上有一座中国古建筑，地震强度从4级开始，很快就超过了6级，又增强到7级、8级，虽然摇晃剧烈，但古建筑始终没有坍塌，实验强度还在升高，它的抗震极限究竟在哪里了？整座古建筑没有一根铁钉和钢筋，全部用木结构的榫卯连接，它是怎么能扛住这么强烈的大地震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时间回到1979年，北京城外的永定河上有一批重型设备需要过河，但是永定河上几座新建的桥梁呢都无法承载，专家们连夜开始测算，但第二天交通部门却等来了一个看上去极不靠谱的建议。专家们说，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交给永定河上那座古桥吧，不用加固，它没有问题。这座古桥可是800年前修建的，当真没问题。专家们当场立下军令状，接着429吨的重型设备开上了桥。20分钟以后，设备顺利通过，古桥安然无恙。所有人都在欢呼，而这座古桥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卢沟桥。所以，卢沟桥究竟为什么这么厉害？据说800多年前，这里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这天，一个老头在房间外面叫卖，买点笋吧，买点笋吧，喊了快一个时辰，当年设计卢沟桥的总工程师都有点烦了，让人出去让这个老头小声一点啊。果然叫卖声停了，总工也就开始继续琢磨他的设计方案。想着想着，叫卖的声音竟然又在脑海当中出现了，买点笋吧，买点笋吧。总工越想越烦，但突然一下子就站了起来，眼睛直直的看着前面，买点笋，这可是北方啊，哪来的笋？总工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赶紧跑出去让门卫去找那个卖笋的老头。不一会儿门卫回来了，他们说卖笋的老头不见了，但找到了他的货篮子，您自己过去看看吧。总工程师赶紧跑过去一看，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模一样啊，这哪里是卖笋，分明是卖笋啊。原来这里面装的是满满一筐子的银锭铁笋，这是一种两头宽中间窄的铸铁结构，外观很像银锭，所以叫做银锭铁笋。类似的木笋经常被用来连接木料，而这种铁笋呢，则被用于连接石料。很显然，那个老头是在暗示自己，用铁笋连接石料，让大桥自然缓冲，就能对付洪水。哪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又哪有老头背得动这么一筐子铁笋？一定是鲁班祖师爷显身，帮助自己在渡过难关呢。第二天，总工带着所有工匠和杂役祭拜祖师爷，三年以后卢沟桥顺利完工。直到800多年后的今天，他依旧矗立在永定河上，还能背得动426吨的重型设备。这并不是因为他刚烈，而是因为他柔韧，因为这些铁笋的背后正是那个最直观的道家黑科技榫卯。它让巨石有了弹性，也让整座大桥能够以柔克刚。后来这种灵感又被波音公司的工程师们运用过一次。你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发动机怎么转得叮叮当当的响啊？怕不是里面有什么零件松动了吧？其实你没有猜错，是真的有零件松动了，而且是最关键的零件，螺旋桨叶片松动了。难道真的就这么叮叮当当的让它飞上去吗？其实这是工程师们故意的。想当初发动机还是螺旋桨的时候，工程师们确实花了很多心思来固定螺旋桨，还要让每一个桨面都绝对平衡，因为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不平衡，在高速运转的过程当中都会被放大，搞不好就能把螺旋桨给甩折了。但是后来飞机越飞越远，发动机越转越快，工程师们就开始头大了，因为每次飞行一定会给螺旋桨带来损伤，而如果每次都要把这些损伤修复到100%完整，那就不用飞了，每天在那修螺旋桨玩好了。但是除非螺旋桨能够自我修复，否则工程师你就必须每次都把它调到100%完整。于是工程师们就开始琢磨，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螺旋桨自我修复呢？据说第一代波音公司的总工程师叫做王柱，他淡淡的拿出了一根榫卯，然后波澜不惊地给同事们讲了一个以柔克刚的道家故事。于是你就看到了现在这种叮叮当当响的飞机发动机。没错，这些松动的叶片正是人为设计的榫卯， 在高速旋转的时候，我们既然无法平衡每一个叶片，那就索性顺着它，让每一个叶片都有一个松动的榫卯来进行自我修复。比如左边的叶片被小石子砸伤，损失了一克重量，不要紧，高速旋转的时候，右边的叶片就会用榫卯的空间来弥补这一克的重量。整个叶轮转起来的时候，用空间换重心，然后每一个叶片就能够这样自我修复，最终转成一个标准的正圆。这些飞机叶片的榫卯像圣诞树一样，一颗一颗的插在轮盘上面，是不是突然觉得很神奇？1973年，中国考古队在浙江河姆渡挖出了距今7000年前的榫卯，非常成熟。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考古发现，而且在河姆渡的遗址当中呢，还发现了大量的野兽骨骼，这些野兽骨骼又被认为有人为拼接使用的痕迹，所以考古学家们推断河姆渡人是在7-8千年前根据野兽骨骼的仿生学独立发明的榫卯技术。这个证据很给力，一下子让埃及法老都尴尬了，他们的太阳船也出现了河姆渡同款榫卯，但显然他们的船只有4500多年，而河姆渡的榫卯有7000年。一时之间，河姆渡似乎成了全球榫卯的鼻祖。但后来呢，德国人挖到了一批远古的欧洲榫卯，一测年代刚好也是7000年，追平了河姆渡。再加上德国和北欧也有很多古代的木结构建筑，比如维京人的奥丁神庙传说就是一个巨型的木质结构，没有使用一颗铁钉。所以木结构榫卯呢，在全世界都有，目前还说不清到底谁是鼻祖。但在榫卯之上，古代中国其实还有另一个配套的核心科技，这就真的暂时没有发现其他古文明使用过了。怎么形容这个核心科技呢？大概7个字吧，从上往下修房子。这7个字是不是听得你一头雾水？其实我们的传统建筑真的是先修顶再砌墙，最后安窗子完工，和外国人正好相反，他们都是先挖地基再修墙，最后封顶完工。就因为这个差别，还搞得经常有人说古代中国人根本就不懂建筑学，你看偌大的故宫连个地基都没有。但是你想过没有，没有地基的房子是怎么在几百年的地震当中幸存下来的呢？所以正是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才有了我们故事一开场的那一幕。有一个记者走访了全世界各国的建筑专家，请教相关问题，但专家们谁也说不清故宫抗震的秘密。于是这个记者就决定实地调查，他先是请中国工匠在地震实验室里复原了一个宫殿的小样，然后再模拟地震，想看看它究竟如何防震。最开始记者在走进实验室之前呢，他第一次听到了一个黑科技的名词，叫做斗拱。中国工匠耐心地解释古人是如何靠柱子承重，又如何在柱子上利用榫卯构建斗拱，再在斗拱上面建造房顶。所有的房子都是先立柱子再搭斗拱，然后再从房顶开始往下修，最后砌墙装上窗完成建造。这样的中国建筑其实是一个骑在地平上的巨型手办，拥有良好的放震效果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这些中国建筑理论真的把外国专家们都听晕了。但总之房子搭好了，实验前他们认为6级差不多就是它的抗震极限了。然后实验开始，地震等级每上升1级相当于地震能量提升10倍，每一级测试时间30秒，如果在这30秒之内房屋倒塌，就算是它的抗震极限。接着4级、4.5级、5级，测试强度一步步升高，到达5.5级的时候墙已经倒了，但古建筑安然无恙。继续升高 7.5级，整个房屋开始剧烈晃动，却依旧没有坍塌的迹象。实验室直接把强度调到了 9.5级，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等级，相当于20亿吨 TNT 爆炸的当量。但30秒以后依旧连一片瓦都没有掉下来，10.1级，这已经是实验室的爆表强度了。30秒以后大地和房屋一起平静了下来。太夸张了，这个连地基都没有的古代建筑究竟是如何做到抗震的了？现场有中国专家指了指房基上的红线，跟外国人说，你看最开始柱子是压在这个红线上的，现在柱子偏移了。原来这就是骑在地平上的意思啊。 如果中国人真的把柱子埋到地基里面，那么大地震早就把柱子给震断了。但古人利用房顶的重力让柱子骑在地平上，通过位移就可以卸掉折断柱子的这些冲击力。而房顶的斗拱呢，就本来就是榫卯结构，有很好的缓冲和避震效果，再加上头重脚轻，于是你就看到了这种在地震中扭动的神功，真的就像一个正在四两拨千斤的老道一样。其实继续深挖故宫，他们并非没有地基啊，而是有18层之多，一层碎石一层夯土，这种台状地基就像火车整轨的原理一样，碎石缓冲，夯土定型，一柔一刚，也就能卸掉很大的地震冲击力，最后再让几十根柱子骑到这个地平上，一座刚柔并济的古建筑就这样建成了。仔细观察这些柱子，这才是中国古建筑的灵魂，而且它们每一根都是来自深山，至少生长了数百年的巨型楠木。这种亲近大自然、效法大自然的智慧和科技，真的不是仅仅用数学和物理就能全部阐述的奥秘啊！也许这就是远古道家的深邃吧。后来日本也大量模仿我们的古建筑，但是当你抛开它的木结构，你就会发现丢失了斗拱这个核心科技，他们不过是学到了一张遍布榫卯的皮肤。现在是不是突然理解梁思成当年画这些木结构为什么都画哭了吧？很显然这都是无法复制的远古黑科技啊。天津蓟县有一座观音殿，大殿里有一个 16.08 米高的观音像，古人决定用三层楼阁的结构来让你近距离多角度地感受这尊观音像的尊容。于是他们在地平上先搭一层斗拱，斗拱上铺上第二层地平，再在第二层地平上再搭一层柱子，布置斗拱，建造第三层地平，最后再在第三层上面搭柱子，布置斗拱，建造房顶。整个观音殿高20米，没有地基，和前面的宫殿一样是骑在地平上的，整整骑了三层。据说最初设计它的工匠是唐朝人，后来在辽国的时候又重新调整过一次，大概是公元984年，距今已经1000多年了。这1000多年以来，蓟县至少已经经过了7次7.5级以上的大地震，而这个骑了三层的巨型手办呢，竟然至今没有坍塌。古人究竟是如何计算这当中的力学原理的，我们已经无法复制了。但我们知道这种骑三层的楼阁还远远没有顶到天花板，比如山西应县还有一个骑了9层的木塔。应县木塔、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全部制结构高67米，没有一根钢筋，木料总用量3000立方米，重达2600多吨。你以为它是一个建筑，其实它是一个手办，如果有一个巨人能够把它拿起来换一个地方骑上去也是一模一样。外观虽然是5层，但走到内部你会发现它有9层。古人为了搭建它呢，设计了4个节层，这是对大自然竹节的仿生，一层空间一层竹节，用这种模仿竹子的结构来增强了它的稳定性，巧妙地支撑起了这个67米高、2600多吨重的巨型手办。木塔修建于1056年，距今966年。在1920年的时候，当时的应县县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惊醒以后这个县长就认为了应县风水不通，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才行。于是县长就下令让人把应县木塔里面一些大的柱子给拆了，换成隔挡屏风，这样就让木塔变成了一座玲珑宝塔，风水不就通了吗？改造完木塔以后，县长还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受神仙托梦纠正了一个延续了1000年的设计失误。结果小100年过去了，今天被县长拆掉柱子的地方已经严重变形，肉眼可见，但是这座966岁的木塔还在硬撑了，暂时没有坍塌的迹象。也许你要问为什么不赶紧去修复啊，难道要眼看着它倒掉吗？不是不想修，是真的不会修，远古黑科技早就失传了，修复方案从90年代开始一直讨论，讨论了30多年，至今都没有任何结论。 真的，最后搞不好我们这帮拥有21世纪高科技的后代就只能上钢筋和水泥去修复这个优美的远古手办呢，想想都有点遗憾呢。山西大同的悬空寺，这也是外国专家们非常热衷研究的一个建筑奇迹。那几间三层阁楼究竟是怎么靠几根立柱支撑起来的？最神奇的是，你去立柱跟前用手指轻轻戳一戳它，它竟然还在摇晃，这真的是太悬了。很多外国网友都把悬空寺和美国的悬空梯并列起来，当作同类都市传说一起讲。美国那个传说是说100多年前新墨西哥州修教堂，修完主体建筑以后才想起来，完了一二层之间忘记预留楼梯的空间了，这可怎么办？工匠们实在想不出来办法。如果是用普通楼梯，那空间肯定不够，而如果采用旋转楼梯了，又没有适合上下的角度。于是修士们开始祈祷，祈祷到了第九天，来了一个老头，老头说自己可以修一个旋转楼梯上去，但要求修建的时候谁都不许偷看。没办法，总工同意了。然后大家就发现这个老头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施工怎么设计的。但到了几个月以后呢，揭开帘幕，楼梯竟然真的修好了。老头也没有多话，领完工钱就告辞了。但后来突然有人发现这个楼梯没有立柱啊，很显然所有的旋转楼梯中间一定要有一个立柱，这样才能承受每一级台阶的力量。但是这个楼梯没有立柱，却依旧可以上下自如，所以这个悬空梯是不是和悬空寺很像？后来专家破解，悬空梯是因为内圈的弧度很小，相当于起到了中央柱的作用，再加上螺旋形的张力，相当于把这个楼梯做成了一个弹簧，这样才平衡了台阶上的踩踏力。那悬空寺的这几根晃晃悠悠的柱子是不是也是某种弹簧呢？后来专家们也破解了悬空寺的秘密，柱子确实是弹簧，并不受力，主要受力点是削到山体里的几根横梁，横梁的支点设计得很巧妙，相当于利用山体建造了一张桌面，悬空寺又被搭在这个桌面之上，下面的柱子只是起到了弹簧减震的效果。悬空寺下面是一条暴躁的河流，从河底到寺院90米高，能塞下一整个自由女神像。原本悬空寺下面是滚滚洪水，但现在这条河流已经被驯服了，所以我们眼前才出现了这种悬空的感觉。其实当我们把视角拉开，你会发现寺院上方的水坝也很壮观，悬空寺还可以防雨防风，设计得非常巧妙。据说悬空寺最开始叫悬空寺，是纯阳真人吕洞宾设计的作品，到后来呢，变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院。破解了悬空寺的谜团，我们再来看一个传说中吕洞宾的作品，这次就真的是未解之谜了。河北承德有一座双塔山，山上一东一西分布着一座空中寺院，古人究竟是怎么把砖头运上去的？究竟是怎么在两座山峰之间修行的？查遍历史资料找不到任何信息，谁建的，什么时候建的，怎么建的，我们一概不知道。承德本来就是一个荒郊野岭，是后来清朝皇帝在这里修避暑山庄才慢慢形成的城市和村落。古代究竟是哪个老道在这里相中了风水宝地，修建空中寺院呢？原来传说唐朝末年契丹入侵中原，这个时候呢，纯阳真人吕洞宾就算出来契丹背后是有两条龙在作怪，一条红龙一条黄龙，红龙潜伏在滦河，黄龙潜伏在辽河，纯阳真人就决定斩龙除害。但一番激战下来了，真人也发现二龙似乎有天命，自己也无法铲除啊。眼看着黄龙逃跑了，但吕洞宾还是追上红龙，双剑飞出，一下子扎下去，把他死死地钉在了滦河岸边。后来这两根飞钉就变成了双塔山，然后吕洞宾又亲自在双塔山上修建寺院隐居修行，这才按住了红龙。红龙就是契丹辽国，他们虽然占据北方，但始终没能征服南方。而逃跑的黄龙呢，就是后来的女真大金国，包括再后来的蒙古黄金家族和后金的爱新觉罗，他们也都是黄龙。后面继续杀回来，吕洞宾也只能感叹一声天意难违，然后从双塔山上撤走，留下了这座空中寺院。故事虽然神奇，但历史上有没有人真的上去看过寺院里面的情况呢？ 翻开古书，还真的找到这么一个人，竟然是乾隆皇帝。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说，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发现了双塔山，觉得很有趣，就让人搭建云梯，自己要亲自上去看一看。结果上去以后很失望，西边是两垄酒菜和一间房间，房间里摆着一个破香炉，香炉底下横着一双破草鞋。再去东边是一座古塔，塔里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王先生两个字，牌子旁边摆着一本破书。乾隆翻开一看，里面全是和先生一样奇怪的汉字，一刻字都不认识，不免有些失望，乾隆就下山走了。但是就在当天晚上了，乾隆皇帝做了一个梦，梦中是一个红发道士，道士笑着说，韭菜是灵芝草，香炉是生云檀，草鞋是登云靴，破书是炎帝书。皇上，您真是有眼无珠，竟然什么都没有看中啊。第二天乾隆赶紧让人重新搭云梯，但怎么也搭不成，只好摇摇头画了一幅画，然后就回去了。这幅画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后来到了现代，科学家就想破解双塔山之谜，他们发现了两山之间有凿孔，然后推测这些凿孔应该就是当年修塔时留下的脚手架痕迹。施工队是靠这样一个云梯上去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些凿孔究竟是建造者当年凿的了，还是乾隆皇帝那会儿凿的了，真的是遗憾了。回到现实，这就是我们眼前的古建筑和黑科技。也许我们的文化一脉相承，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代就开始效法自然，尊崇自然，后来三一命相卜，这些无法被科学验证的自然之道被我们抛弃了，而眼下这些摸得见看得着的古建筑也正在离我们远去。看来上古的智慧终将失落，而前面的科技是福是祸。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住在巨型手办里面真的是一件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呢。